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打开《诗经》的第一篇，每一位朋友都会读到这四句。在大自然当中，人类男耕女织，开始有了农业，男人在田里面劳动，女子在织布或者采桑叶喂蚕。在劳动当中，他们彼此越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很自然会爱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觉得她很美。然后在大自然里，他又不好意思太露白太直接的表达说我爱你啊，如果变成只是我爱你，大概就没有诗了。所以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他听到鸟在叫，因为雄鸟在跟雌鸟求偶的时候会发出非常美丽的鸟的叫声。鸟有求偶的叫声，人有追求的歌声，它是一样的。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关关雎鸠，说你看那个鸟，雎鸠这样的鸟，它们的叫声这么美丽，好像是一个男孩子在引导一个女孩说你听那个鸟叫，他不先说我爱你，他说你听那个鸟叫，叫得好好听。然后他们就是在河的沙洲上彼此在追逐越爱啊，在求偶。他带着这个女孩子看到这样的画面以后，才讲他真正心里要讲的话，说窈窕淑女，你长得那么美。那我们到今天还在讲这四个字，我们不要忘记窈窕淑女大概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这样的四个字在今天的一般大众的口中也不难懂，就是长得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我记得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看到奥黛丽·赫本演的电影《My Fair Lady》，就翻译成《窈窕淑女》，所以它好像是很古老的文学，它又是我们今天非常大众化的语言。这是我想在2017年我们介绍《诗经》的原因，就是古老绝对不可腐败，不可保守。我们希望越古老的东西越能够流传久远，它其实是具备活泼的生命力的，必须在生活里面一再让我们感觉到它是多么现代化的一首歌谣。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就是一个歌的开头。那我们接着就看到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是在田野当中的，在河边的，他们看到了河边沙洲上的水鸟们彼此关关的鸣叫的声音，听到这些叫声觉得很美丽，也感觉到自己也在青春期，彼此喜欢对方。然后接下来在第二段当中说参差荇菜啊，荇菜是长在水里的一种植物。那参差我们就会感觉到，因为在水里面这些像水草一类的植物，它好像在漂流，在水里面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浮浮沉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其实我们童年在台北还有过类似的农田的记忆，那农田旁边的水渠常常会长很多的青菜，然后你也看到邻家的这些，当时我很小，那些姐姐们就去摘那些青菜。后来我长大，我就觉得我读参差荇菜，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就是美丽的青春期的少女带了一个竹篓竹篮，然后去摘那个水边的青菜。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啊，就在左边也是右边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感觉到好像是一个丰富的季节里面大自然的美丽啊，就所有的植物长得这么茂盛，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可是所有大自然里面，不管是鸟的求偶，不管是植物的繁殖，都会让这个歌声最后回到它的重点。所以它下面还是重复这一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说你啊长得这么美， 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悟是醒过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想到你，寐是睡觉，我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你，寤寐求之。好，我想谈过恋爱的朋友都知道，真的是醒了也想，睡觉的时候做梦也想啊，寤寐求之。那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样的情歌我们今天会在多少我们当代的歌声当中听到同样的内容跟意思，所以它并没有离我们那么遥远。求之不得，当然你追求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个女孩子也可能爱理不理你的，所以白天也想，晚上也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说醒来睡觉都在那边想念啊，服这个字是想念的意思。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啊，你看到这个女孩在采那个荇菜，水里面的菜，那个手那么美啊，采这个字是一个手在摘这个菜。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她想追她了，她想唱起歌来，想弹起乐器来，弹起琴，弹起瑟来跟她靠近，那做朋友，琴瑟友之。